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07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讲清真相，唤醒良知，纪念425和平上访22周年，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从最棒打手到最优替最阳，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讲清真相，唤醒良知，纪念425和平上访22周年。1999年4月25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和平上访，堪称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最和平理性的维权事件。适逢425上访22周年，全球各国法轮功学员纷纷举办纪念活动。
加拿大魁北克省部分法轮功学员4月24日汇聚蒙特利尔，举行纪念425和平上访22周年游行活动。游行队伍从蒙特利尔坎伯广场出发，沿着市中心的商业街、圣凯瑟大街及市区主干道瑞内类维克大道向东行进，警车在前方开道，队伍由横幅方阵、展板方阵和真相车队组成，浩浩荡荡，沿途广传法轮大法好、呼吁停止迫害和三退保平安的信息。有民众表示，游行平和而有力量，更有民众表示，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勇气十足，向他们表达敬意。海伦娜看着法轮功真相传单上的真善忍三个字，她说，这是人天性中就有的，这说到了我的心里。海伦娜说，这种无声的游行实际上非常非常有力量。
加拿大自由党国会议员、国会法轮功之友共同主席朱迪·斯格若说，在425到来之际，作为国会法轮功之友的联合主席之一，我声援加拿大的法轮功修炼者，我赞扬法轮功修炼者坚定不移地维护真善忍普世原则。
加拿大国会议员吉尼斯表示，很高兴在425周年纪念日表达对中国法轮功学员和平抗议的支援。他说，法轮功学员仅仅是为了实践和倡导真善忍的价值观，但却被中共视为威胁。他表示，会与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法轮功修炼者站在一起。
加拿大参议员吴兰海在2021年的425前夕发出声明，支持法轮功学员面对中共迫害所采取的和平理性行动。他表示，加拿大政府和盟友有责任制止迫害，并和法轮功学员及其他人权受害者站在一起。
加拿大保守党国会议员、国会法轮功之友共同主席彼得·肯特在近日发出的视频中再次重申他对法轮功学员信仰自由的支持。他说，我梦想有一天，所有中国公民都将享有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这些权利在加拿大是人们通常享有的，并且是理所当然的。我梦想终有一天，人权倡导者不再被视为中国的国家敌人。终有一天，中国电视不再播放通过勒索和酷刑获得的供词。终有一天，政治犯不再被活摘器官。终有一天，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可以大声说出真善忍。
4月24号，美国首都华盛顿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美大使馆前举行集会，纪念万名中国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22周年，要求立即结束迫害。旧金山湾区的法轮功学员一早来到旧金山渔人码头附近的渡轮广场，举行集体练功和集会活动，纪念425和平上访22周年。 芝加哥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集会练功，纪念425法轮功学员万人和平上访22周年。
4月18日，美国超过1000名法轮功学员在纽约最大的华人社区法拉盛游行结束后，继续举办集会，向世人讲述425和平上访的真相，并呼吁世人了解法轮功真相，认清中共的邪恶，唾弃中共，三退保平安。社区领袖玛莎女士参加了整个游行，她感谢游行主办方给法拉盛社区带来上千善良的人。她说，我支持法轮功，因为法轮功是一个好功法，带来身体的健康，让人善良，带来和平和正义。我们支持法轮功是基于常识和逻辑，它值得我们尊敬。
4月25号，巴西部分学员在圣保罗的圣保罗人大道举办纪念中国万名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22周年集会。当天晚上，巴西学员在圣保罗艺术博物馆前举办了烛光守夜，纪念被迫害致死的学员。
4月25日，台湾法轮大法学会在台北市政府前市民广场举办纪念中国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22周年记者会，呼吁各界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持续关注中共对人权的迫害，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所施加的各项残酷非法之暴行。议员林颖梦、立委许志杰办公室桂俊杰顾问等到场支持。林颖梦说，宗教信仰自由本是全世界的普世价值，不管任何国家或人民都应该享有自由信仰的宗教自由。林颖梦表示，虽说中共当时看似承认法轮功学员有信仰的自由，但不到3个月，7月10日开始公开迫害法轮功学员，这就揭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中共从来没有信守过他的承诺。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法轮功425的上访事件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虽然那一次是和平落幕，但是紧接而来就是中共的长期迫害，对于异议或者是宗教人士长期的打压。中共的政治承诺其实有时候只是假象。
香港法轮功学员代表4月25号到中联办前抗议，呼吁解体中共，制止迫害，法办迫害元凶。
4月24、25日，日本东京法轮功学员举办了一系列活动，来纪念425和平上访22周年。清晨，东京的法轮功学员来到公园，伴随着练功音乐，整齐地展示法轮功5套动作优美的功法。练功结束后，在东京、新桥、秋叶原等繁华车站，学员们摆出真相展板，派发真相资料，向人们讲述中共长达22年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学员们还举行了烛光守夜活动，悼念多年来在中国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
4月24号，印尼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雅加达大使馆前和平抗议，谴责中共蓄意破坏香港法轮功真相点的罪行。同一天下午，在泗水市的部分法轮功学员也在中国驻泗水的总领事馆前举行和平示威和烛光悼念集会。许多路过的民众对法轮功学员10年如一日坚持不断地揭露中国共产党的罪行，并呼吁结束迫害的和平活动表示支持。
马来西亚部分法轮功学员于4月23、24连续2日，在夜幕降临之时来到吉隆坡市中心举办纪念活动，同时向民众讲述法轮功在中国大陆被迫害的真相，引起民众的关注。
4月23号晚，澳洲首都堪培拉的法轮功学员聚集在中使馆前举行了烛光守夜活动，纪念22年前的425万人和平上访，悼念因中共迫害而失去生命的法轮功学员。4月23号和25号，悉尼法轮功学员分别在市政厅和中领馆前集会，纪念1999年425，呼吁澳洲各界关注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22年的迫害。
4月21日至25日期间，德国首都柏林、汉堡和北威州的科隆、杜塞尔多夫、卢尔河畔米尔海姆法轮功学员在中共使领馆前抗议，并向市民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呼吁制止中共迫害， 他们拉起法轮大法好，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纪念425法轮功学员和平请愿等横幅。
4月23号下午，法国巴黎法轮功学员在中使馆前举行集会，告诉人们法轮功的真相，揭露中共20多年来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同时向民众征集签名制止迫害。西班牙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中使馆前集会，揭露中共22年来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暴行，同时征集签名，呼吁共同制止迫害。
4月24日，意大利米兰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集体练功，纪念425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22周年。瑞士法轮功学员在首都伯尔尼和最大城市苏黎世举办活动，向民众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并揭露中共20多年来血腥迫害法轮功的罪行。瑞典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斯德哥尔摩中使馆前举行反迫害活动，纪念425和平上访22周年。
4月25号当天，英国北英格兰部分学员来到英国利兹市，纪念425法轮功学员万人和平上访22周年，并向市民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学员们拉起了“法轮大法好，停止活摘器官”等横幅，呼吁制止中共迫害。
4月25日，部分来自奥地利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们聚集在中国驻维也纳大使馆前，举行集会和烛光守夜活动。
最近，香港法轮功真相点连续遭中共暴徒袭击，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多国法轮功学员都先后到中领馆抗议。针对此案件，香港警方2021年4月22号公布，至少拘捕了8名涉嫌刑事毁坏的男子，并呼吁市民切勿以身试法，又提醒行贿属严重罪行，一经定罪，最高判监10年。对于警方抓捕破坏真相点的暴徒，香港法轮功学员表示欢迎。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黑龙江大庆市法轮功学员吕关如先生，2018年11月9日被大庆市让胡路公安分局扼颈绑架，2019年7月1日被大庆市让胡路区法院网判7年，勒索罚金4万元，随后被截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迫害。吕关如坚持信仰，拒绝转化，2019年11月又被截入黑龙江省泰来监狱继续迫害。2021年4月4日，吕关如被迫害致脑出血离世，终年69岁。
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安区法轮功学员马海云女士被绑架构陷，2021年3月18号在淮南市田家安区法院被非法开庭，近期被非法判刑5年。马海云女士59岁，原是电子工业部第八研究所光缆车间职工，曾多次被非法关押，2003年被非法判刑8年。
湖北省武汉市法轮功学员柳木兰女士，2019年10月16日被武汉市江汉区水塔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武汉市第一看守所。2021年1月下旬获悉，柳木兰被武汉市汉阳区法院秘密非法判刑4年，罚金4000元。柳木兰被截入湖北省女子监狱。
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法轮功学员周艳波，2020年11月12号被国保警察绑架，2021年3月被视频非法开庭，被非法判刑4年。周艳波曾被非法关押到看守所非法劳教，在马三家劳教所、沈阳张氏劳教所、沈新劳教所遭受酷刑折磨。
辽宁省抚顺市新兵县韦子峪镇法轮功学员徐德武被绑架构陷5年，4月21日被抚顺市顺城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款1000元。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4月25号，下着毛毛细雨的台湾南桃园老街西河边步道的绿色草坪上， 一群身穿亮黄色上衣的法轮功学员在集体练功，优美舒缓的五套功法吸引路人观看。法轮功学员赖月娥表示，今天适逢425，我们特别选定在都会精华区中的重要绿色休闲地老街西河边布道弘法，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看到并了解法轮大法。
4月24日，澳洲昆士兰法轮功学员在布里斯班市中心布里斯班广场举行纪念425法轮功学员万人和平理性上访22周年活动。老华侨麦克说，中共一直在搞运动，其实就是一直在杀人，目的就是制造白色恐怖，用这种恐怖统治人民。其实中共一面在迫害你，一面还要你说他好，歌颂他，真是不讲道理。麦克对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活动非常支持，他赞誉道，法轮功面对中共的残酷迫害，22年来一直不求回报地在讲真相反迫害，法轮功太了不起了，是人类中最好的团体，我们一定要支持他们，让更多的人明白中共的邪恶。这件事做起来很困难，但是非常了不起。
4月17号，西班牙巴塞罗那的春风还有些料峭，像每个星期六下午一样，法轮功学员们来到最繁华的市中心广场加泰罗尼亚广场，向这里的民众讲述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呼吁人们帮助制止迫害。一位来自俄罗斯的年轻女士阿纳斯塔西亚签完名后低下头擦着眼泪，她告诉学员，看到展板上的照片她很难过。阿纳斯塔西亚表示，虽然自己出生在苏联共产党倒台之后，但是在俄罗斯至今仍能感受到被共产主义戕害过的痕迹。他还表示愿意在真相展板前留影，表达他对法轮功反迫害的支持。
4月25日，瑞士法语区法轮功学员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所在地的日内瓦湖畔举行讲真相活动，揭露中共22年来对法轮功学员的持续的残酷迫害，并向各界民众介绍法轮功真相。
4月22号，部分荷兰法轮功学员来到位于海牙的中共驻荷兰大使馆举行抗议活动，呼吁中共政府停止迫害法轮功，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四川都江堰法轮功学员甘雪梅在法庭上做无罪辩护。四川省都江堰市法轮功学员甘雪梅2020年8月29日在都江堰市虹口乡讲真相时被绑架构陷，2021年4月16日遭都江堰市法院非法庭审。甘雪梅正告庭审参与人员，在明显的无罪事实面前，每个人都在良知和道德的天平上面摆放自己的位置。在法庭上，甘雪梅通过视频为自己进行了无罪辩护。她声明，关于法轮功的信仰并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任何一项规定，并结合自身修炼前后身体改善、道德提升等方面的巨大变化，讲述法轮功有百利而无一害。甘雪梅的家属委托的律师也从取证的不合规、证据与甘雪梅无关、甘雪梅的行为不具备任何社会危害性等角度，为甘雪梅做了无罪辩护，法院没有当庭宣判。这次庭审，都江堰市法院借口新冠疫情，不允许甘雪梅到庭为自己辩护，并在临近开庭前不到3天才通知律师。当日开庭，甘雪梅的朋友、亲属等要求到庭旁听，但被法院以出示身份证、扫描防疫二维码等要求阻拦在法院之外，仅甘雪梅的丈夫、弟弟和弟媳得以入庭旁听。虽然是通过视频自我辩护，但甘雪梅神态祥和，话语有力。甘雪梅的家属出庭后对等候在外面的甘雪梅朋友说，变得好。甘雪梅曾在都江堰市葵光社区私人机构教授音乐课程，20多年来，他坚持不懈地向民众讲述真相，而多次遭非法劳教判刑。
长春市全场公认的好人孙振铁被非法抓捕。 长春市61岁的法轮功学员孙振铁2021年4月14号早上被长春市二道公安分局东站派出所入室绑架。警察把孙振铁和大法书籍摆在一起拍照录像并带走。孙振铁给他们讲修炼大法做好人没有错。这个消息还没有告诉他的老父亲。孙振铁非常孝顺，父亲90多岁患有脑梗，他悉心照料，给父亲洗澡陪护，用轮椅推着父亲去公园散步，对岳父岳母也非常孝顺，经常去看望他们，亲手做营养膳食给老人调换口味。孙振铁是原长春市热电二厂专业工程师，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淡漠名利，兢兢业业的工作。单位有极难险重任务时，他挺身而出，脏活累活干在前面，加班加点毫无怨言。他担任专业工程师达十多年，多次拒绝合作单位的宴请回扣达数万元。他是全厂公认的好人，从领导到同事交口称赞。就是这样一个对社会做出巨大贡献，在家庭中孝顺长辈的好人，却因为信仰法轮功而被多次非法传唤、拘留、强制洗脑。这次已经是孙振铁第四次被限制人身自由，而抓捕的理由竟然是中共百年党庆的稳定需要。
河北大厂县法轮功学员告诉警察，记住法轮大法好。四月份，河北省大厂县少府镇派出所警察、齐各庄镇派出所警察奉协党命令到镇内法轮功学员家骚扰，法轮功学员和家属没有配合他们。法轮功学员告诉警察，你们要记住法轮大法好啊。4月9日下午3点多，少府镇派出所四个警察穿警服，开着警车，带着录像机到南甲各庄村法轮功学员刘世林家，进门就录像。刘世林问他们，你们干嘛来了？他们说，好长时间没来了，来看看。他们问还练不练法轮功，刘世林说，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不练？这四个警察从刘世林家出来，又来到太平庄村67岁法轮功学员李荣秀家。李荣秀家养一群羊，李荣秀和几个人正在剪羊毛呢，他们没下车就走了。随后这些警察又来到太平庄村77岁老太太吴连凤家。吴连凤老人没让他们进屋，问道，你们干嘛来了？他们说，好长时间没到您家来了，您还练不练法轮功？要是不练，从黑名单上给您除名。吴连凤老人说，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不练？你们知道我有多少种病都练好了吗？警察说，他们法轮功学员都这么说。吴连凤老人说，小伙子，我告诉你，你们要记住法轮大法好呀。4月12日上午10点，少府镇派出所王勇带两个警察到少府村法轮功学员宋淑芬家，他们进门就录像。宋淑芬丈夫问他们，你们又干嘛来了？王勇说，上边让一年来两次，我们也不愿意来呀。宋淑芬的丈夫说，他没在家，我也正要出去。一边说着锁上院门就走了。三警察在胡同里待了一会儿才走。
四川遂宁九名法轮功学员集体学法时被绑架后释放。4月18号下午，四川省遂宁市蓬溪县金桥乡67岁的杨琼英、82岁的罗尤富、76岁的张金秀、77岁的苟素荣、53岁的陈秋菊、80岁的梁真林、63岁的刘女士等七名法轮功学员，在金桥乡仁湖花园小区74岁的杨云茂、66岁的徐云华夫妇家集体学法。阅读法轮大法主要著作《转法轮》时，四个物管人员厉声叫门，学员不开。随后物管叫来开锁匠强行开门，由物管人员把门，金桥乡派出所出动四辆车，每辆车至少有三个警察，所有警察不出示任何手续证件，也不报姓名，一进屋就到处乱翻，将九名学员堵在厅里，不准出门，也不让接听家人电话。在非法抄家过程中，警察王少军还问，打印机电脑在那儿？他们误认为这个学法点就是资料点，最后一无所获。 房主杨云茂、徐云华夫妇的所有大法书籍、大法师父法像、手机等私人物品被非法抄走。陈秋菊被抢走100多元真相币和一个手机，警察全程录像。杨云茂、徐云华夫妇当晚被劫持到蓬溪县三凤镇非法审讯，当天回家。其他七人次日凌晨2:40左右陆续回家。此次参加绑架抄家的有蓬溪县国保大队长福涛和国保人员及金桥乡派出所10多个警察。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394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48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警察说，我保护法轮功已经得福报了。大陆来稿，2021年3月的一天，突然从外省来了6个警察，把我们身边的2位同修绑架后送到当地派出所，并非法抄了这2人的家。那些警察说，他们收到的真相信是从我们这里发给他们的，他们找到我弟的派出所及小区警察，调出寄信时邮筒上面的监控录像，查到了我们这2位同修，还说了一些威胁同修的话。被绑架的同修正念很强，一点没害怕。警察抄家时，除了对照监控器拍的照片外，还要查抄同修寄信时穿的衣服。这2位同修被拉到派出所后，就给在场的2边的警察讲真相。其实我们当地的警察有的已经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了。2位同修分别被外地警察审问了几个小时之后，一位同修对警察说，我要回家了，把我的所有的大法书和点播机、视频机等要全部还给我，真相资料、大小真相册子及大法真相护身符等送给你们了，这些真相资料你们拿回去认真看看吧，对你们有好处，今后不准你们再来干扰我的正常生活。警察回答说，好的，我们保证不会再来找你了。其中有个警察还对这位大法弟子说，别忙嘛，意思是别忙着走。过了一会儿，这个警察就用一个大袋子把这位大法弟子所有的物品和大法书全部装好提着，悄悄把这位大法弟子送回了家。同修对他说，谢谢你们，你们这样做会有福报的。这名警察说，凡是你们法轮功的人，只要我能保护的我都要保护，被我保护的法轮功学员已不少了，我已经得福报了，我的一对儿女长得很好，工作家庭一切都很顺。这个警察还说，我们都看过《转法轮》这本书。另一位大法弟子过了一会儿也拿着自己的大法书和录音机等东西回家了。明真相的警察摆正了自己的位置，自然就会为他的家庭和子孙积福积德。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辽宁营口原国保大队长王洪奎遭恶报被抓捕。2021年4月16号左右，原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国保大队大队长、现任鲅鱼圈区交警队大队长王洪奎在工作单位里被公安部门逮捕。交警大队同时被逮捕的还有2人，表面原因与贪腐有关，实则因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了恶报。自从1999年以后，以国保大队长王洪奎为首的执法人员多年来参与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关押、刑讯逼供、酷刑折磨、勒索钱财、劳教、编造罪名、庭审、无罪判刑等。王洪奎对法轮功学员不讲法律，疯狂抓捕或幕后指使，并长期关押达100人次法轮功学员，无任何手续票据，勒索达100万元人民币。谁做了什么都要承担结果， 做好事得善报，做恶事得恶报，王洪奎到头来自食其果。
原江西省公安厅副厅长叶国兵遭报被查。据江西省2021年4月17日消息，江西省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江西省公安厅副厅长叶国兵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据公开简历显示，叶国兵，男，江西敬贤人，2000年12月任中共上饶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局长，2002年5月任九江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2006年12月兼任政法委书记，2011年3月任江西省国家安全厅副厅长，2013年9月后任江西省公安厅副厅长、常务副厅长，2021年3月至今任江西省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自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泽民流氓犯罪集团举倾国之力对法轮功进行全方位打压，叶国兵就积极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跟踪、盯梢、抄家、绑架、劳教、判刑，使用连坐制对法轮功学员的亲属等残酷迫害。据不完全统计，江西省经明慧网报道的受迫害致死或含冤离世的法轮功学员人数至少66人。无论以任何名义对善良的法轮功修炼者采取迫害，都是违法犯罪行为，这些伤天害理的罪行一定会受到追诉严惩，接受历史的审判。每个人都在这场大是大非面前检验着自己的良知底线，也将见证将来的结局。人不治天治。
儿子诚信大法，遇难成祥，四川来告。我儿子没修炼，但他很相信大法师父，很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上时常带着真相护身符，并天天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后来几次车祸中都平安无事。2020年6月的一天，当时儿子没有工作，就用他的摩托车拉客人挣钱养家，我们这儿叫跑摩的。在拉客的时候，儿子被一辆飞跑过来的摩的给撞倒了，当时整个车子压在他的脚上，在场的很多人都以为他的脚肯定被压碎了，可他在地上喊快把车子给挪开。当把车子挪开后，他从地上站起来，一点事也没有。有人问他，你小子怎么这么大命，那么重的车子压在脚上一点伤都没有，你真是有神保佑你呢。他告诉身边的人，他在心里喊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李大师救我。他说是李洪志师父保护了他。儿子回家和家人说起当天发生的事，他说是大法师父保佑了他。于是我又给他讲了很多大法的超常神迹，叫他时时在心里想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开心地点点头。儿子后来找了一份做厨师的工作，一日他上班时，他炒菜的厨房不知怎么起火了，火势很大，所有人都吓呆了，都在外面餐厅呆呆地站着。儿子见状赶快在厨房里灭火，因为他是厨师，这也是他的责任。厨房失火，工资没有了，老板还要追究他的责任，要求赔偿。儿子没想什么，边跑边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不停求师父保佑，请师父帮忙灭火。瞬间火势一下就消下去了，儿子赶快把残留的零星火苗给灭了。有人问起他怎么把火灭了的，他说是大法师父给灭的，并告诉旁人是有个法轮功修炼人告诉他，危难来时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到神佛保佑，遇难成祥。儿子下班回来赶快给师父上香磕头，虔诚地感谢师父的护佑。
请听时事评论，从最棒打手到最优替罪羊，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28日。 英国文豪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有这样一句名言：生存或毁灭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在现实中，面对重大选择，的确并非所有人都能用自己的手握紧正确的答案。然而，自古以来，在普世价值观中有一种取舍的鉴别标准，那就是良心。因为人的良心是基于人的本能，是善良的体现。离开这个标准，很可能就会走出错误的选择，而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伤害，甚至灭顶之灾。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几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在苏联时期，叶若夫被称为最忠实于斯大林的共产主义战士，他是克格勃国家安全委员会整肃苏共警察内部期间的负责人。由于叶若夫对苏共无条件服从，在他执政1934年至1939年期间，苏联大约有1900万人被捕，很多人在劳改营中被迫害致死。仅仅在叶若夫当政的最后两年，1937年到1938年两年间，苏联内部大清洗达到高潮，约有350万到450万人遭到镇压。苏共不失时机地给叶若夫颁发了各种荣誉，其中包括列宁勋章、荣誉契卡人员奖章等殊荣。叶若夫的大幅照片出现在报纸上，甚至他的照片还和斯大林的照片并排挂着。他的所谓的丰功伟绩被苏联画家和作家用宣传画、雕塑、小说、诗歌等艺术形式广为传颂，许多城镇、街道、场馆被冠上了他的名字等等。那段时间的叶若夫真可谓是大红大紫，而苏共领导人克鲁晓夫把叶若夫称为恶魔第二。然而，每一轮苏共的大清洗都导致堆积如山的冤案，而每一次的冤案都要有人担责。和中共一样，苏共也标榜其决定永远是伟大而正确的。有冤案，那永远是下面执行的人犯了错误，于是就要在下面执行的人中找出最佳替罪羊。这一次，苏共最好的打手叶若夫成了最佳人选。1939年4月，叶若夫被捕。1940年2月，叶若夫被处决，年仅45岁。苏共的检察机关把叶若夫曾经强加给别人的罪名原封不动地还给了叶若夫。起诉书中这样写道：叶若夫和国外情报机关以及敌视苏联的国家有间谍关系，并领导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内部的阴谋活动。其实，叶若夫们有一个相似的心态，就是每一个执行者都天真地认为是苏共选择自己来结束不忠诚的前任，却不知道在他们为共产党卖命杀戮的同时，自己正在成为下一个被捕杀的对象。于是，他们从最棒的打手纷纷沦落为共产党最好的替罪羊，而这种现象在中共的体制内也表现得淋漓尽致。1959年至1961年，由于中共大跃进和浮夸风等运动而导致的三年大饥荒，农民根本交不起粮，中共便假设了一个新的斗争目标，将责任推给生产队，硬说是生产队有粮不交，私下分粮。斗争开始后，河南省信阳地委第一书记陆宪文在1960年12月号召全县区用政治压力、精神折磨和残酷的暴力搜刮农民留下的口粮和种子。社员张之荣交不出粮食被中共打死后，大队干部还用火钳在死者的肛门里捅进大米、黄豆，一边捅一边骂：要叫你身上长出粮食来。张之荣被打死后，留下两个小孩先后饿死。这样的事情在当时的信阳不计其数，酷刑花样繁多，除了拳打、脚踢、冻饿以外，还采取了竹签子穿手心、松针刷牙、点天灯、火炭塞嘴、 火烙奶头、拔阴毛、通阴道、活埋等数十种极为残忍的酷刑。即便如此，粮食还是蒸不上来，最后信阳饿死了105万人。因为人数之多，中共担心节外生枝，于是要找最佳替罪羊，把信阳事件说成是那些披着共产党外衣的所谓干部、国民党对劳动人民的残酷阶级报复。于是中共把信阳地委第一书记陆宪文等39人列为审查对象，把前两年干部处罚社员的几十种刑罚反过来都用在他们身上了。并且中共宣传共产党仍是正确光荣，错误是下面执行的那些人犯的错。中共摇身一变成了惩治邪恶的英雄。时任四川省委书记的李井泉也有着类似陆宪文的遭遇。李井泉积极响应中共大跃进政策，四川省饿死了1000多万人。然而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极左的李井泉遇到了更左的红卫兵，李井泉成为了被批斗对象，株连了一家人。李井泉的长子李黎峰被拘，他的二儿子李明清被毒打后竟然活着就被塞进了焚尸炉。李井泉的结发妻子肖李头发被揪斗扯光，后来死在监狱里，年仅52岁。那时李井泉的孩子们没钱吃饭，到垃圾箱去捡东西吃。诸如此类的还有河南省委书记吴之甫、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等等，他们最后都成为了中共所谓纠正错误时的最佳替罪羊，死于非命。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谁要相信了共产党，谁就赔上了自己的性命。事实表明，只要稍微拉长一点时间看，曾经为中共卖命残害民众的最终都没有什么好下场。1999年7月，江泽民集团发起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并实施对法轮功学员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的灭绝政策。于是真有这样一批不怕当中共替罪羊的激进分子，包括薄熙来、周永康等，积极响应江泽民的屠杀政策。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截至2019年7月，20年来法轮功学员被绑架的总人数达86050人，被非法判刑达18796人，被关进洗脑班达19566人，有名有姓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就有4300多人，还有更多难以计数的法轮功学员被打死、被活摘器官。江泽民曾公开告诉薄熙来，你对待法轮功应该表现强硬，才能有上升的资本。于是薄熙来对公安局人员下令，对法轮功给我往死里狠狠地整。如今薄熙来已经是阶下囚，美梦破灭。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因在四川虐杀了43名法轮功学员，被江泽民大加赞赏。于是周永康曾公开发出这样的指令，杀人放火可以不管，法轮功得抓。如今的周永康也锒铛入狱了。正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近期中共对于政法委展开了倒查20年的过筛子运动，其中黑龙江、江苏、河南、四川、陕西等35个政法机构都在采取的倒查20年试点，包括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国安局、监狱等。根据中共官媒消息，截至去年11月底，试点地区被列入审查的16000名警察中，有2247人被处理，不到8人就有1个受到处分或立案，可见问题之严重。而继周永康之后的政法委书记分别是孟建柱和郭声琨。目前倒查20年运动已经在政法系统全面铺开。中共18大以来的打虎运动， 中共政法系统人人自危。据不完全统计，从2013年1月至2017年9月，6年中至少有81名官员自杀，其中大部分是政法系统高官。正所谓，自古积身祸一身，休贪富贵昧良心，眼前滴水毫无措，报应昭昭自古今。这天底下有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一个人无论做了什么事情都要自己承担后果。对于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事实，中共仍在掩盖，并驱使目前在位的政法委人员继续迫害法轮功学员。事实上，相当多的政法工作者已经明白真相，选择了善良。然而，仍有执迷不悟者还在替中共卖命，殊不知已经将自己推到了非常危险的悬崖边上，即将成为中共的最佳替罪羊。希望所有的政法人员早一刻醒悟，理智对待法轮功学员，善念一出，就会为自己播下将功补过、赢得善终的种子。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玉洁冰清法中莲，学法修心多救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24号。我老家的一个大爷，以前给他讲真相，他不这么听，现在看见我就喊法轮大法好，他也不管人多人少。我给人家讲完真相，对方三退了，就给他一个真相护身符，告诉他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有时候我出去讲真相，碰见过讲过真相的人都会跟我说，俺们成天都在念呢。我每天早早起来练完动功就开始学法，发完六点的正念，给孩子们做早饭，送小孙女儿上学走后，我就给师父上香。我跟师父说，弟子要出去讲真相救人了，请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请师父把有缘人带来相遇，让坏人远离。我带上真相资料，有时走路，有时坐车，有时到市场，有时到商铺，东西南北不求数量，注重每讲一个人就把真相讲透。四弟媳对我说，嫂子，我下地做活，一边做一边念，心里美得很呢，我这庄稼就是长得好。四弟一家种了十几亩花生，还得照顾四个外孙外孙女儿。四弟两口子每天下地干活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干活也不觉得累。到收获的时候，他家的花生个个饱满，产量是最高的。1998年我有幸修炼法轮大法，从此跟随师父走上了返本归真、助师正法的修炼大道。从2004年开始，随着正法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和老伴儿从注重给亲朋好友讲真相，到后来开始走出家门讲真相，大街小巷遇到的人、同事、朋友都是我们讲真相的对象。2008年老伴儿去世，我就开始自己走出去讲真相救人，一直坚持到今天。第一部分，多学法。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正实法不是常人做的，大法弟子才配做的，所以呢，多学学法，多学法。我就按照师父说的做，在学法上从不放松。刚开始我给自己规定必须三天学一遍转法轮，每学一遍就在本子上画一横，再学一遍就画一竖，学五遍就是一个正字，这样一个月就画了两个正字。我这样不是为了炫耀自己学得多，而是对自己有个压力，让自己不能偷懒，因为稍一松懈，各种杂事就来干扰。我说， 不管家里有天大的事，我得学完每天的三讲法。后来随着外出讲真相救人时间的增多，我就改为一天学一讲转法轮，再有时间就学师父的各地讲法，零星的时间就被红银。2020年年初，随着中共病毒不断的蔓延，我住的小区也开始封门。我想不能出去讲真相救人了，那我就好好多学法。现在有时间了，我就把法背下来。我是自己在这里住，为了抓紧时间，我一天两顿饭，不饿就不吃。在开始的几天里背得没有那么快，后来越背越快，越背越想背，有时候背着背着法就流泪，有时候背着背着就感到身体轻飘飘的，有时候背着背着身体轰的一下热得不行。一个多月下来，我就把转法轮背了一遍，红银、红银二倒背如流。师父的各地讲法我也是尽量的多学。随着疫情的减轻，小区解封，我又可以出去讲真相救人了。还有一点要说的是，每当我想在家学法背法的时候，到了该出去讲真相救人的时间，我还没有出去，背法就背得很难，总是记不住。而我一想得去讲真相了，这段法就背得很顺利。每当这个时候，我就双手合十，谢谢师父的加持。第二部分，以人接受的方式讲真相。我讲真相有一个体会，就是得看人讲，瞅瞅他的身份，瞅瞅他的接受能力。一次在火车上，一边坐着一个信佛的人，一边坐着一个信主的人，两人在那儿争论的厉害。两人问我信啥的，我说，我给你说，圣经启示录里说的抹受祭，就是让你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那党团队就是受祭，只有魔鬼撒旦才不让你信神，魔鬼才会用血旗做标志，你那时候举过拳头发誓要把命交给他，他就在你额头做了标记。你们信主的说要得永生，你不抹受印你怎么能得永生？信主的人赶忙说，啊，是这样啊。我说，你们经常说的撒旦滚开，可是你不知道你自己是站在撒旦一伙里的，你让他滚他会滚吗？你站在撒旦无神论的圈子里，说你信你的主，你说你是真信吗？主也保护不了你，是不是？给你起个名字退了吧。他说，行行，退，全退了。我又对信神佛的人说，你听明白了吧，不管你信啥，只要是信佛的都得退出中共的邪恶组织，你不能加入了无神论的组织然后又说我信佛，就是说你不能在不信神的组织里信佛吧，这本身就矛盾，你也赶紧退了吧。他也说，你今天这一说我才明白过来，你赶紧也给我起名退了吧。一次看到扫大街的环卫工人，我跟他打招呼，老弟呀，这么热还在干呢，说一些家常话。然后我说，你瞅你们给街上打扫的多干净，人们少吸多少灰尘，多好。我说，你小时候戴过红领巾没？他说，我在老家是老支书，我是老党员。我说，你瞅瞅，你给共产党干了这么多年，你不还是个扫地的？这党团队不能要，把他退了吧。你看前一阵子疫情多严重，下一步老天淘汰人，这入过党团队不退的人都会被淘汰。他说，行行行，不要了不要了。他用真名退了。我住的楼上有一个警察，经常把他的警车开在我的门外，我们楼上楼下的相处了好几年。有一天他碰到我，悄悄地跟我说，咿呀，听说法轮功有个名单你知道不？恶人的名单。我说，我不会上网。他说的意思是想让我给看看恶人榜上有没有他的名字，他叫某某某。我说，我不会上网，不过你别煎熬，有个办法。他问，啥办法？我说，赶紧把你入过的党团队退了，再有以后人家让你开车出去呜呜呜的跑，那你就看见东边有发资料的你往西开，看见南边有发资料的你往东开， 你就溜溜达达的，只当没看见，这样你的工作也执行了，你也保护法轮功了。他说，你今天听的音乐我也听见了，我在你这儿都听十年了，我看你天天很精神，我知道你是好人，我是乡里娃。我说，娃子，我也是乡里的，我把你当自己的娃子，别煎熬，咱们互相都保护着，你这档我给你退了，咱们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以后会越来越好的。回老家的时候，我就给老亲旧眷讲真相，每去一家我都带上礼物，带上真相资料，以走亲戚的形式先关心他们的生活，唠唠家常，然后给他们讲真相。不管是大队干部还是普通人家，不管是亲戚还是邻居，不管他们是社会的高阶层还是大里大瓜的社会底层，我没有看不起人的心。因为师父在经文2003年元宵节讲法里说过，世上的人都是我的亲人，我就是要去讲，去救了他们。有个婶子拉着我的手说，娃子，你成天做好事，咋谢谢你呢？我说，是大法师父叫我做的，你要谢就谢谢大法师父吧。我们这个家族里有一个管我叫三娘的大队支书，因相信法轮大法，三退了而受益。大概在2016年的时候，有一次他出去游玩，在坐船的时候，船上少个什么工具开不了，让他帮忙下船去取工具。没想到他下船没走多远，忽听到后面轰隆一声，他扭脸一看，船竟然爆炸了，一船的人就幸存了他一个。他吓得当时就愣在那里，半天没缓过神来。他回来跟他奶奶说了这个事儿，他跟他奶奶说，我三娘那时候叫我退党团队，还让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说这就会遇难成祥。这就是我退了党团队，遇难成祥，神保护我了。第三部分，为对方考虑。我出去讲真相，都会穿戴得整整齐齐，衣服穿得干干净净的，衣服都穿好的，刷牙洗脸，仪表整洁，到外面不让人小看。当然，倒不是为了让人高看，而是为讲真相，给人一个好的印象。每次的同学聚会，我都会去参加，证实大法。同时再看看还有谁没三退，就给他讲真相，劝三退。多年的修炼，师父给了我最好的一切。好多年的同学已经认不出我的模样了。有一个同学，当别的同学告诉他我是谁的时候，他非常的吃惊，仔细看看我说，你咋黑妮变白妮了呢？脸上的杂面星咋没有了呢？还有的人捏捏我的胳膊说，你看看你，胳膊上的肉还这么结结实实的，俺们胳膊上的肉都松松的，你是在向年轻人退，俺们是在变老啊。我说，你们看看我的身体就知道法轮功好不好了，就知道到底是谁在说瞎话了。你们都是有知识有水平的人，可别跟着瞎说。你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神好，九字真言，保证会身体越来越好。在讲真相救人的时候，得为对方考虑，不能让人家有顾虑心。所以我每次出去讲真相，差不多都是单个人对单个人，坐上私人拉活拉人的小三轮，一路走起来就开始给司机讲真相。从瘟疫严重，生活挣钱不容易，到共产党撒谎隐瞒真相，造成封村封小区，从瘟疫由眼到瘟疫出现的原因，从明朝末年的瘟疫说到现今的瘟疫，再讲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共产党的邪恶，再说到三退保平安，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避瘟疫得平安，最后到站下车，我再给他真相护身符，告诉他随身带着，整天在外面跑保平安，再给他本真相手册，告诉他回家好好看看，这上面说得更明白，你看明白了再给亲朋好友也传着看，让大家都得好。很多人都连声感谢，有的还说，俺们这是遇到你了才知道了真相，要是没遇到你，俺们不是就没救了。我发现给生意人讲真相的时候，买他的东西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我经常到市场买点蔬菜，一次一元两元的买一点蔬菜，奖退一个人，再到另一个摊位买一点蔬菜，奖退一个人。后来买的多了，人们看到我就叫着来买菜，还调侃说，你买菜也不问价钱，也不管多少，你不怕我少给吗？我说，问啥？给多了多吃一口，给少了少吃一口，能咋样？他们说，你真是和别人不一样，有气量。有一天我到市场买菜，上午买了两根丝瓜，奖退了一个人。下午又在大路上遇到一个有缘人，也是个买丝瓜的，我想救他，就又买了他两根丝瓜，劝退了他。回家后，儿媳奇怪地说，妈，你上午买回来两根丝瓜了，下午咋又买两根丝瓜？我说，看着怪好的，就多买了两根。其实他哪里知道，买两根丝瓜就劝退了一个人呢。在外出讲真相的过程中，有时候也遇到一些看似危险的情况。有一次，我正在给一个人讲真相，给人讲的时候，我一般不看其他的，就是一心一意的想给他讲明白。大街上声音很嘈杂，我的声音也很大，在一个站牌旁讲退了一个人，我给了他真相护身符、真相小册子，那人千恩万谢地走了。我也往相反方向走，就看到在站牌的另一面就站着一个巡警，我和他之间只隔着一个公交车的站牌。我赶忙双手合十，在心里谢谢师父，是师父保护了我，隔开了声音。到一个地方讲真相时，我不贪多，注意安全。今天这一排门店讲几家，然后就走，坐车或者步行到另外的地方讲，明天到其他地方讲，后天到乡下讲，过一段时间再回来讲。要记住哪几家没讲，陆陆续续的都讲到位，该救的就救了，该讲的都不会落下。只要我心正念正，师父就在不断的加持和鼓励我，保护着我。第四部分，精进再精进。随着不断的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我越来越感觉整个身心发生了强烈的变化。当我三件事都做得好的时候，师父的法身就出现在我的眼前，金光闪闪的。在我打坐练功的时候，有时会看到另外的空间，鸟语花香，还有动物植物，生机勃勃。我还看到有的地方是空白的，什么也没有。我就想，这是师父告诉我，这里是需要我去救人的地方，我得赶快救人，不能留下空白。师父在《清寂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我尽力让自己每天都融于法中，我不断地告诉自己，放下人世间的一切都不可看重，只有大法，只有救人，其他的都不重要。我们修炼人要放下常人中的一切，但也要圆融大法。别人家的老人像我这么大岁数的，大多都是七病八痛的，需要人照顾，而在家里我还在给儿子孙子做饭。我对儿子儿媳说，你妈有这样的好身体是因为什么？你们心里最清楚。你们也要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记住感恩大法师父。儿子儿媳和孙子孙女都非常敬重大法，我出去讲真相，他们从不阻拦。小儿子还常常跟我开玩笑说，妈，你这兜里装的啥宝贝这么沉，要不要我开车给你拉上？我说，我这可是百宝袋，都是好东西。我有时也跟他们说，你们需要我帮助的时候，我义不容辞，我是修大法的，在我心里大法是第一位的。有时候我没错开时间耽误你们吃饭，你们心里要有个数。儿子儿媳闺女女婿都明白真相，做了三退，也都在大法中受益，都在不同的工作岗位顺顺利利，事业有成。人的年龄我从不看重，人世间的名利享乐我也看得很淡。儿子孝敬我，新买了房子，装修得温馨舒适，让我去住。我看看他的高档校区，离闹市区太远，我出入不方便， 耽误讲真相救人，我没去。我对自己说，人间再好也比不了天堂，人世间的享乐只能消磨练功人精进的意志。同修说，我天天出去讲真相，辛苦了。我没当成辛苦，也没当成任务，我当成了应该。尤其是看到明白真相的人得救了，我心里非常高兴。要是一天没出去讲真相，或者自己做得不好，我就双手合十对师父说，师尊，对不起，我今天做得不好，心里太后悔了。不管啥事，我都会跟师父说。我在家里为了不耽误早起练功，再热的天我都不开空调，这样就不容易睡过头。过了年后，儿子、儿媳、孙子都在我这里住着，孩子们工作忙，有时晚上很晚才回来，他们刚睡下，如果闹铃响了，会影响他们休息。为了不影响他们休息，我的表早上不定闹铃，我把那享受懒散都当成敌人，一点不注意都会被干扰，不能给他空自钻。晚上为了发12点的正念，我大都是在晚上近11点左右开始练静功。练一个小时的静功后，起来洗洗脸，喝点水，抖擞精神就发正念了。正邪大战，不能有一点含糊。今后我唯有精进再精进，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跟随师父回到真正的家园。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